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上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停留在了犹大生命当中最明亮的一刻，就是便雅悯呢被搜出了银杯，所有的哥哥呢都可以离开，只有便雅悯要留下来做奴仆。那一刻呢，历史就要重演了，因为多年前呢，父亲所爱的约瑟被带走了，哥哥们回家让雅各承受丧子之痛，而多年以后，父亲所爱的便雅悯也面临着被留在异地的危险。可是这一次犹大没有离开，他说呢，求你容仆人留下，替这童子做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年轻时的犹大让别人为自己的自保付上代价，成熟之后的犹大愿意让自己为别人的生命付上代价。这个反转呢，是整个系列当中最有力量的画面之一。但是圣经呢，没有把犹大的故事停留在道德的成长上。如果只是停留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失败的男人终于学会负责的故事。可是圣经的结尾呢，把画面逐渐的拉远，让我们看见神在犹大身上做的事儿，不只关乎他个人的修复，也关乎一个支派的方向，关乎王权的盼望，甚至呢，也关乎整本圣经的救赎线索。这一集是一个收尾，我们要从犹大的个人生命走向犹大的使命传承。一个人最深的盼望不光是说我终于不像以前那么糟糕了，而是我曾经失败过，羞耻过，破碎过，亏欠过，可是这些经历在神的手中没有成为废墟的终点。神使被更新的人也开始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呢，跟平时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普普通通的励志故事啊，是不一样的。圣经不轻看犹大的罪，他曾经出卖约瑟，在家庭责任上逃避，他亏欠他玛，曾经用沉默跟自保让别人承受痛苦。神没有把这些历史洗白，可是呢，圣经也没有让犹大永远被这些历史所定义。神把一个真实破碎的人带到了认罪、承担和更新的路上，又把君王的盼望放在了他的后裔中。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你的不堪过往其实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不是因为过去本身很美好，也不是因为伤害可以被浪漫化，而是因为神的恩典大过人的失败。一个愿意被神更新的人，不必一生只活在我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中，他也可以问神要把我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我将把怎样的生命传给后来的人。创世纪49章是雅各临终前为12个孩子祝福的场景。雅各的话呢，是带有预言性的，他指向12支派后来的道路。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呢，会很自然的期待约瑟呀成为中心。毕竟呢，创世纪之后大量的篇幅都在讲约瑟，约瑟被卖到埃及，约瑟在苦难当中持守正直，解释梦，成为埃及的宰相，在饥荒当中呢保存许多人的性命。如果按叙事篇幅跟个人风格的话呢，约瑟似乎最像那个应当承接核心祝福的人。可是呢，创世纪非常奇妙，约瑟呀确实得到了丰富的祝福。雅各说约瑟呢是多结果子的树枝，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约瑟两个儿子以法莲跟马拿西也被雅各收纳，成为以色列中重要的支派源头。约瑟的角色非常重要，但是呢，最终王权的焦点却落在了犹大身上。雅各论到流便的时候说，他本是长子，居首位，在尊荣跟权力上呢，本应该居首，可是他放纵情欲，玷污父亲的床，因此不能居首。 西缅和利未则因为残忍暴烈受到了责备，他们的怒气过重，愤恨残忍，要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最后呢，雅各转向犹大，他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这句话非常的震撼，因为约瑟的梦中，兄弟们向约瑟下拜，那个梦呢，他是在埃及实现的。可是到了临终祝福呢，雅各却说父亲的儿子们要向犹大下拜。这不是否定约瑟，而是呢把更长远的王权盼望转向了犹大。雅各继续说，犹大是个小狮子，从掠物中上去，他俯身下去，卧如公狮，又如母狮，谁敢惹他？狮子的形象在古代呢，经常跟王权、威严还有征服能力相连。犹大呢，不再只是一个普通家庭当中的儿子，他的后裔也将成为带有王权色彩的支派。接着呢，是整段祝福的高峰，归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那这里的归跟杖都是与统治、审判和王权有关。具体的翻译跟细节呢，在学术上有讨论，但是主线非常清楚，就是犹大支派将承载君王的盼望，将来会有一位从犹大而出的掌权者，万民都归向他。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创世纪前面的几条线连接在一起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宣告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创世纪十二章，神应许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创世纪十七章，神又说君王要从亚伯拉罕而出。到了创世纪四十九章，这个后裔祝福君王的盼望集中落在犹大支派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犹大的故事呢，不能只停留在个人的逆袭上。他当然经历了从失败到承担的转变，但是更深的是，神在救赎历史中使用这个支派。犹大的名字后来呢，会连接大卫，连接王权，连接弥赛亚盼望，最终连接到耶稣基督。这让我们面对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为什么是他呢？为什么是犹大呢？为什么不是更加正直的约瑟？为什么不是在叙事里更加干净、更明亮、更像是义人的那一个人呢？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简单的答案，好像呢是犹大靠自己赢得了这个位置。更稳妥的是呢，这是神主权的恩典，也是在叙事当中经过真实转变的人被神纳入了更大的计划。神的拣选并不等于是称罪为义，犹大被拣选不是因为他的罪不严重，约瑟没有成为君王的支派也不是因为约瑟不重要。神按照自己的智慧安排救赎历史，也真实的在人的生命当中工作。犹大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神可以使用破碎的人，但是他使用人的方式呢，会经历过真相、认罪、承担和更新。在创世纪结束以后，犹大的支派线索呢继续往前推进。到了民数记，以色列人在旷野安营的时候，犹大支派在会幕东边领头。民数记二十四章，巴兰预言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这些王权语言跟创世纪四十九章的祝福彼此呼应，将来的王要从神所应许的百姓当中兴起。那到了路德记，犹大支派的盼望又通过一个普通家庭被推进。路德记开头呢是饥荒、迁移、死亡，拿俄米失去丈夫，也失去了两个儿子。路德呢是摩押女子，是寡妇。按照人的眼光看呢，他与以色列的核心盼望似乎很远，可是他归向耶和华，跟拿俄米回到了伯利恒。伯阿斯按正直的方式做至近亲属，赎回产业，娶路德为妻。那这卷书最后没有停在婚礼的温暖当中，而是给出了一个家谱，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然后大卫就出现了。 路德记让我们看见神的护理常常隐藏在普通的家庭选择里，田间十穗、城门口的见证、一个寡妇的忠诚、一个男人的正直，这些看似小的片段都被纳入到神推进应许的方式。犹大支派后的王权盼望不是凭空降临，他穿过许多人的信实，也穿过许多人的家庭痛苦与恢复。后来呢，大卫成为了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记下七章，神借先知拿单应许大卫，耶和华要为大卫建立家室，大卫的后裔要为耶和华的名建殿，神要做那后裔的父，那后裔要做神的子，大卫的家和国要永远建立。这里的家呢，不是建造房屋，而是王朝。神把犹大支派的王权盼望进一步集中到了大卫的家。所罗门确实建造圣殿，许多大卫后裔呢也在历史当中做王，可是这些王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承受住这个应许。所罗门有智慧和荣耀，却被外邦嫔妃引诱偏离了耶和华。后来的犹大诸王有的行政，有的行恶，最终呢，南国因为背约跟拜偶像走向了被掳。那么大卫之约失败了吗？没有，神保存大卫家的血脉，也让我们继续等候一位更大的大卫的子孙。历史当中的君王显明了人的有限，而神的应许呢，却从来没有断裂。犹大支派的盼望从雅各的祝福走向了大卫，又从大卫之约走向了弥赛亚。那到了新约开头，马太福音第一章呢，用家谱去宣告耶稣基督的身份。马太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家谱中出现了犹大，也出现了法勒斯，出现了大卫，出现了被掳，那最后指向了基督。换句话说呢，神没有删除那条复杂的历史线，犹大的名字在那里，他玛的名字呢也在那里，人的罪、羞耻、破碎、转折、延续都被放在了一条通向基督的家谱当中。那马太的家谱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没有把救赎的历史写成一串完美的人物名单。亚伯拉罕有软弱，雅各有诡诈，犹大有亏欠，大卫有严重的罪。那被掳本身呢，是整个民族被约之后的审判。可是呢，家谱没有绕开这些名字，也没有把他们从基督的来历当中删掉。所以我们需要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眼光，就是呢，神的救赎不是发生在无军事里边的，而是发生在真实的人类历史当中。家族有断裂，婚姻有失败，父亲有缺席，儿子有悖逆，民族有被掳，王朝有崩塌，可是神的应许没有因此而停止，他在审判当中保存余种，在破碎当中延续应许，在人的失败上显明他的诚实。所以当我们说一个人的不堪过往可以被神使用，并不是说每段伤害都自然而然的有意义。罪呢，仍然需要被承认，亏欠仍然需要被面对，伤口呢，还是需要被照顾。真正的盼望在于神能够把一个不再遮盖、不再逃避、愿意回转的人重新放到他祝福别人的道路里。这也纠正了我们对于传承的误解。传承呢，不是把成功经验交给下一代，也包括呢把悔改的能力加给下一代。一个家如果只会展示荣耀，不会处理罪，下一代呢学到的通常是伪装。一个父亲如果能在真理当中承认自己曾经走错，又用多年的稳定行动活出更新，那么孩子得到的就不只是警告，也是盼望。人可以在神面前诚实，人也可以被神重新塑造。如果说前面我们更多是在问一个男人怎样从失败当中回头，那么收官集我们要问的是，回头之后他要把什么留下来？留下更多的恐惧，还是留下敬畏神的生活？留下更多的沉默，还是留下可以被谈论、被修复、被神更新的家庭文化呢？这就是使命传承最朴素的开始。今天留下真实悔改的人，胜过只留下漂亮形象，也让后来的人知道恩典真实可走，并且是值得信靠的。这非常重要。福音呢，不是把人的过去美化成漂亮的故事， 福音是进入真实的历史，在罪人当中成就救赎。耶稣出自犹大支派，也被称为大卫的子孙，他才是那位真正的主。他不是靠暴力征服人的王，也不是像世上的君王一样用权力保护自己。他借着降卑、顺服、受苦、舍命，成就神对罪人的拯救。犹大在埃及愿意替便雅悯留下，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影子。基督呢，却真正担当罪人的重担。犹大愿意做奴仆，让弟弟回到父亲那里。基督亲自取了奴仆的形象，顺服以至于死，使信他的人被带回到天父面前。这就是使命传承的最高点。犹大不是终点，大卫也不是终点，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基督。人的生命若离开基督，只能变成是自我修复、自我证明、自我励志。可是当我们在基督里看见犹大，就会看见神能更新罪人，也能把被更新的生命放进祝福别人的道路中。好，那现在呢，我们回到普通人的生命。犹大的故事对于今天的男人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容易说过去不重要，未来才重要，但这句话呢太轻了。过去当然重要，你伤害过的人，你承受过的真实的痛，你做错的决定可能会留下很长的后果，你逃避过的责任可能让家人多年都在修补漏洞。所以呢，圣经不会要求我们说假装过去不重要，真正的盼望也不会否认过去，而是让过去在神的面前被重新处理。犹大没有绕过真相，他面对他玛的时候承认自己的亏欠，面对便雅悯危机的时候承担自己做保的责任。神使用犹大，不是使用一个拒绝面对过去的人，而是使用一个在真相当中开始回转的人。所以呢，伤痕成为祝福，至少要经过几层更新。第一，伤痕首先要停止制造新的伤害。如果一个人还在继续的撒谎，继续的推卸，继续的操控，继续的把责任丢给别人，却急着说呢，我的经历将来会祝福很多人，那非常的危险。没有被真理对付的伤痕常常会变成伤人的工具。真正的更新先从停止旧的模式开始。第二，伤痕要被带到神的面前。有些男人只会用沉默去处理失败，做错了呢就不提，我亏欠了就逃开，被提醒了我就烦躁，表面上看起来刚强，其实里面没有能力应对。信仰呼召我们把真实的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我犯罪了我就害怕，我羞耻了，我亏欠人，我需要赦免，也需要被改变。第三呢，是伤痕要进入修复关系的行动。认罪如果只停留在内心的感动，很快它就会变成一种自我安慰。你需要去面对该面对的人，偿还该偿还的债，承认该承认的责任，建立应该建立的界限，寻求该寻求的帮助。不是对所有的关系都能够立刻恢复，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马上要信任你。你可以用真实行动证明你不再走旧路了。那第四呢，就是伤痕能成为传承的一部分。当一个人被神更新，他讲自己的过去就不再是为了博得同情，也不再是为了包装和人设，他会谦卑地提醒后来的人，我走过的那条路，知道他会把人带到哪里，我也知道呢，神怎样把人带回来。这样的见证不是炫耀失败，而是见证恩典，这对家庭来说非常的重要。很多男人想传给孩子的是资源、学历、人脉、房子、眼界，这些呢都可能有价值，但是更深的传承是一个孩子在父亲身上看到什么样的生命。他有没有看见父亲会认错，有没有看见父亲愿意修复，有没有看见父亲不靠吼叫来维持权威，有没有看见父亲在神面前有敬畏，在家人面前有温柔，在责任面前不逃避呢？ 一个家庭的属灵传承常常不是靠几句大道理完成的，它是在孩子一次次看见父亲如何处理失败的时候形成的。你发脾气以后怎样回来道歉？你答应的事情怎样兑现？你面对诱惑的时候怎样求助？你在压力当中是否仍然敬畏神？那这些呢，都在传承。孩子不只是听你讲什么，他也学会你怎样面对自己的罪。对于妻子也是如此，真正的改变不是要求他赶紧忘记过去，而是让他在时间当中看见你的稳定。你不再用我已经悔改了就逼他恢复信任，也不需要再用你怎么还提去堵住他的伤口。你愿意承认信任被破坏以后需要恢复的时间，你也愿意让自己的生命变得可以被看见，可以被检验。对于教会跟职场也是一样的，一个成熟的男人影响力不一定是来自于职位高、声音大、资源多，很多时候呢，影响力来自于他怎样面对失败。一个愿意承担的人会让周围的人有安全感，一个愿意认错的人会降低整个团队伪装的压力，一个愿意按真理行事的人会让软弱的人知道他们不必依靠欺骗才能活下去。这就是使命。使命不是让每个人都站上讲台，不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大事儿。使命是我们被神更新之后，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活出祝福，在家庭当中呢成为稳定的人，在工作当中成为可靠的人，在朋友当中呢也成为诚实的那一个人，在教会当中成为愿意服侍的人。我们要把从神领受的恩典变成别人可以触摸到的保护、提醒、安慰跟引导。所以犹大的生命给了我们一条非常清晰和完整的路径。在第一集我们看见了原则的失守，就是犹大远离兄弟进入迦南人的生活圈，选择看起来自由，实际上呢让生命慢慢偏离了神的约。第二集我们看见了逃避和沉沦，约瑟被卖，父亲哀痛，犹大没有站出来面对真相。一个男人如果用沉默逃避责任，伤害就不会消失，只会转移给更无辜的人。第三集我们看见了家庭的溃败，犹大在婚姻跟父职当中失职，儿子一个接一个走向死亡，他对他们的承诺被拖延，家不是自动被保护的地方，家需要真实的信实、责任跟敬畏。第四集我们看见了破碎觉醒，印、袋子跟杖摆在了面前，犹大终于承认他比我更有益，羞耻没有成为终点，反而成为他停止遮盖和面对真相的入口。第五集我们看见了舍己担当，便雅悯面临着被扣，犹大站出来说，求你让我替他留下。真实的悔改在相似的考验当中显明，过去他牺牲兄弟保全自己，后来呢他牺牲自己保护兄弟。而今天呢，第六集我们看见了生命的传承，雅各临终祝福，王权盼望落在犹大支派，后来大卫从犹大而出，基督也按肉身从这条线而来，犹大的生命没有被失败终结，神把更新过的生命放进了更大的祝福当中。那这就是我们去探讨旧约当中犹大整个系列的一圈。男人的成长呢，不是从普通变得优秀这么简单，更深的成长是从自我中心走向敬畏神，从逃避责任走向真实的承担，从遮遮掩掩走向认罪和更新，从只想证明自己走向祝福别人。我们有很多可能不想再回看的部分，有些话说出口之后伤了人很多年，有些决定做下去之后影响了整个家，有些责任推开以后别人替你承担了很久，有些罪隐藏太深连你自己都不愿意再碰。犹大的故事不会告诉你这些都没关系，他会告诉我们，我们从今天开始仍然可以回转。当然犹大支派的荣耀不在于犹大本人多么伟大， 而在于神的应许最终指向了基督。基督才是那位真正的狮子，也是被宰杀的羔羊。他有权柄，却不滥用权柄。他没有罪，却担当罪人的罪。他配得万民归顺，却先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所以我们的盼望不是我终于自己翻盘了，我们的盼望是基督能拯救罪人，更新罪人，也差遣被更新的人去爱人、服侍人和祝福人。愿我们都能够走在这条天路上，持续的回转更新，也把从神而来的恩典传给后来的人。好，那关于犹大的故事就讲述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意见、困惑，现实当中的遇到的种种状况，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 我是星源，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而今天万国万民都要来敬拜你，都要归向你。哈利路亚。
万国的人必看见，从未向他们述说过的事。向他们。